神啊，当普天下这时候在敬拜你的时候，真的穹苍都充满了阿们。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在这样的团契当中来纪念你，当儿也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深信你的圣灵无所不在，仰望你就这样的传道者，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愿你的亮光光照我们，能够看见你这传道者在这个末世时代你要赐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观念。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有听过这么一则的故事，大概应该是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两个做妈妈的来为着一个婴孩来争吵双方都说那个婴孩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么争吵不下就去找一个国王来为他们伸冤那么那个国王说，既然你们两个都讲孩子是你们自己的，好吧，我就把这个婴孩剖成两半一人拿一半大家都公平。那么当他要叫士兵动刀的时候，其中一个妈妈就大声喊起来要阻止，并且告诉人说，我愿意让对方拥有这个孩子。这个国王即时就能够做了一个很准确的判断，谁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那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圣经里面一个真的故事，就在列王记上第三章16-28节里。今天我就要从这位国王所写的传道书里面来探索这位过来人的人生的经验，看看他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神对他的儿女有何期望。在传道书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位作者就是所罗门王，只用传道者这样一个名字那我个人的解读我可以接受，就是虽然也许是会参与一些领受或者将这个所罗门的经历写下来的，但是还是我相信能够接受大半的里面的经历确确实实是所罗门王本身自己的经历。今天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一个虚空的世界，不过这一点有些宗教信仰是有些同意，有些还是反对。不过有些宗教的信仰虚空是成了他们教义的一部分。至于无神论者和另一些的宗教派别还是反对这样子的论调，他们强调人要有积极的心态，人类有科学和智慧就不应该有消极悲观的思想，眼前都是看得到的，那有可能虚空。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虚空，那么这些唱反调的人就无法面对这个现实，而他碰到困难打击的时候他会站不起来，所采取的就是逃避社会的立场，而他这一生其实是在为难他自己。虽然没有人惹他，可是他的一生却是在一直在跟自己过不去。所罗门王是扫罗王和大卫王之后以色列的第三任君王。那么在他刚被立为王的初期，神曾经在梦中询问所罗门，你可有何求？其实所罗门并没有向神求智慧，所罗门向神求的是想要拥有一个懂得聆听的心灵，能分辨好与恶的判断能力，好让他在人民当中能自行王的责任。所罗门回应神的这两项要求，我个人也觉得 其实是现今的人所非常缺乏的素质，就是用心聆听分辨善恶的能力。很多时候是人出世后受到人为的或者后天的影响和受破坏，肯用心聆听和分辨能力是人类对生命，其实我看来是一个最根本的要求。那回到所罗门，依据所罗门的话，神赐给他一个懂得聆听的心灵，可是圣经没有提到有没有给他分辨好与恶的判断能力，反而神加给他所没有求的，当中就包括了智慧的心、富足还有尊荣，并且神说他所赐的这一些，当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是超越周围列邦的国王，没有一个王能够与所罗门相比。神赐给所罗门王的，并不是他一伸手去接就会看得到，在他手上一个实体的东西，但是神所赐的确实的存在着，是真实的。富足也许比较具体，不难理解，因为如果是金银财富的话，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但是尊荣和智慧呢，就比较抽象。可是是很真的存在人的生命里。我们尊贵的神是按他的形象造人，人有肉体、灵魂，也有神给人的尊荣，但是罪进入人的心里面，污染了人的良知，使到人很难能够活出人当有的尊荣。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在吵架的时候会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这是活得很不像人。不过人若是肯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话，重生得救之后，有了圣灵的内住，那么良知的欠缺这一块是可以得到弥补的。智慧呢，就是好比在灵魂和肉体中间的一个桥梁，将吸收入人脑中的知识应用在自己所处的空间当中。对于所罗门来说，他的智慧是在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因为世上最强、有智慧、最有权势和财富的君王，他也尽了人生所能享受的，能动用巨大的资源和储备来做他的考察和研究，在他来讲是没有做不到的事。然后在走过大半生之后，他总观自己在生与死之间的经历，他重新整理他对世事的看法，以自身的经历，他向人类见证说，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以所罗门的地位、身份和权势，他的智慧能力，他的真实经历经验和他对世界的观察，经过他验证思考之后所做的报告结论，是绝对可以接受、可靠的和够分量，让我们可以相信接受这个所罗门当初与我们现在所相处的同一个世界是虚空的。除了所罗门的见证，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在3:17这里，和《启示录》的第21章也前呼后应的给了我们一个切据， 这世界会过去的，新天新地将由天而降，天地会完全的更新，再也不存在了。虚空的意思，其中的特征就是短暂，你抓不到，你没有把握。好像人抽烟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烟雾漂浮上来，你伸手一抓，你抓到了，可是你打开，烟雾没有在里面，同时那个烟雾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虚空就是这个含义。保罗也在新约的保罗也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说到，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他没有否定人是活在虚空之下，而我们在看了这本传道书，神也默默的默认说，日空之下是虚空的。所以他在九章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传道书总共有十二章，如果你一个月读一章，刚好是一年。开始第一章的第二节是以虚空做开始，最后一章的十二章的第八节也是以虚空做结束。这本传道书除了最后做总结的十一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章每一章都记载说，所写的都是在日光之下观察而得到的资料和结论。日光之下是指在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时事，记录人间百态，所以都是真的。虽然在传道书里面有好些经节好像违背圣经原则，但我可以认同，因为所罗门是真真实实记录下他眼前所观看到的日光之下一切的现象，那是存在世界而确确是真的。主前930年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主后2000年也是一样。如传道书说的，这世界千变万化，可是无新事。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虚空世界，不要容易被骗。所罗门的文笔让我们也看到他的坦诚，他的诚实。所以虽然他跟随飞兵去拜假神，在现实世界中违背了神，犯了罪，可是他在这个虚空世界被打击中，他仍然可以站立起来。从所罗门在传道书总结说要人敬畏神纪念主，还有他说他在日光之下观察到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几点让我相信所罗门是有为他的罪来悔改的。接下来我们要探索所罗门王的观察力。那所罗门得知神赐给他智慧后，传道书八章十六节说，他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第二章第三节又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但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一昧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名。他以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一切来做实验，来考察，要找出一心一意当中的答案。他 用这次一切这一切探索观察要明白智慧，结果他说什么？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多有知识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罗门应用神赐给他的智慧来考察，那是超前绝后的，这是神说的。可是靠他这个神赐给他的智慧所观察到的结果，他竟然说这世界是虚空。当我读的时候真的是大跌眼镜啊！一向来人类都不就是向往智慧吗？圣经也教导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赐之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世人追求学问的最高境界，不也就是智慧吗？但是现在所罗门说，智慧无用，给人添麻烦，唱反调。传道书提到所罗门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事，书中用了许多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当中有很简单，看到云他就有许多的思想，一直到他查看他心里，用心来看来思想，一心要知道要考察，是许多他的字眼。从这些字眼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观察的深度，它的广度。列王记上四章第二十九节，我不懂有没有拿出来啊？没有。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这么写到，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神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心。这个广大的心不是广大到填不满，填不满那个是人心里面的一个的声音，是一个意，但这是一个能够满足的一个的心。传道书的传道者，他敏锐的观察力，从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用心聆听，留心观察，专心推敲思考，一心一意要知道的结果。这使到他知识广博，他所观察到的触碰的范围非常的广，从人的生与死、人生的大问题、四面八方，从里面到外面，他都做了不少的观察，并一一加以畅论。那么传道书的转捩点就是所罗门的观察看到了第三章十一节所说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发出播种有时。从这个神的创造的秩序里头，他看透了，看到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他这样信心的看见，结果使到一切改观了。刚才提到说神赐给所罗门的是极大的智慧，如海沙不可测量，但这不是说智慧好像海沙一样是一个实体，一个东西你伸手就拿得到。智慧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一个什么你吃了就能够很聪明很有智慧，不是一个什么你接上去就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不是阿拉丁神灯，不是一个编码扣令的 AI 人工智能，也不是看不到的人体的密码 DNA， 都不是。所罗门专心求智慧，要查明智慧，他写了好像现在所谓的博士论文传道书，然后他的结论智慧就是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这些事你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也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和九章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回去从你出世到今天当下，你去思考所有你吸收到你脑里的知识，然后为了要遵守诫命，你就要找圣经里面有什么诫命，然后你顺服神，将你所有的知识应用在现今你生存生活的空间，吃你要吃的，喝你要喝的，看你要看的啊，这是传道书说的，不多不少，只做神要你做的。要记住，神必审问，这就是智慧。智慧是一个过程，一条路，所以我们很难能够批评一个人他有没有神的智慧，因为这要从起跑点才能够决定有没有敬畏神，因为前面决定了以后往后的一切，或者唯有当到一切结束之后回头看的时候，他看到敬畏神的生命，那个是一个智慧的人生。当然我刚提到了，也就是圣经在这里教导的对智慧的定义，这里有没有打出来啊？在这个传道书第十章一到三节里面，这样写道：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点的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证人说他是愚昧人。传道书的这一节使我领悟到，智慧与愚昧好像左右手那么的靠近。到了今天，有些成人还一时间分不清左右手。因为我在 taxi 的时候，他要右拐，他叫你左拐，他自己也在嘲笑自己。一个满有智慧的人，有时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或者其他原因，他下一秒就跌入愚昧当中，而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在将我们信耶稣前，从学校、从社会、大学等等源头所累积起来师父教导了关于智慧的定义，要完全的放弃。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要接受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智慧的定义，因为智慧右边，愚昧左边，非常靠近，随时就会掉来掉去。一个人的观察能力并不在乎他拥有尖端的知识，尖端的知识分子或者草根一族。现在要举个例子，很像传道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有观察力、有智慧的，可是他却不被纪念。这是一间坐落在 Delaware Street 和 Church Street 交叉很高的建筑。当屋子建到第二和第三层的时候，那么原本在周围临时搭建的建筑里面的储藏室啦、办公厅啦、餐厅啦，就开始慢慢的移到刚完成的一楼的地面。那么往后有一个工人，他天天在地面层休息喝茶， 他总是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茶杯里的液体和茶杯的杯口总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不是平衡平行的。他每次喝茶也换了不同的位置，一样他一来也肯定他自己的观察有点不对劲。我什么原因不懂，可能是杯子变形，或者坐脚不平，或者地板工有施工不到位，地板不平。最后是总承包商花了一笔不小的开销，装置一些精密的仪器，再加上一个月以上的持续的观察，肯定建筑物的其中的脚头确确实实是下沉了。当然整件事情又等到很好的处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建筑物还稳稳的矗立在那边。可是我们也知道新加坡历史里面有一些人观察察觉到的，可是他的观察也无能为力，只有等着看到 Hotel New World Collapse 或者是尼国海威地铁的坍塌，这些都是在观察当中已经是看见了的，但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人为的无知。上帝赐给大卫的一生经历许多打架的人生，牧羊时打动物，出道时他打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上帝说，你流了多人的血，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建造圣殿是你儿子所罗门的事，我只准许你预备建圣殿的材料。而上帝赐给所罗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生，赐给他智慧、富足和尊荣。他只坐在宝座上等人来朝贡，他没有打仗流血，可是他却有上千的飞兵，并跟着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违背了神。这对父子不同的经历写出不同的诗词、颂谱、箴言、智慧书，两人都互相的辅助，他们的事被留在圣经里，成了神对我们的默示，帮助我们今天渐渐的加深认识我们的神。当你读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看到那唯独属于你上帝要给你的亮光，特别是在个人你灵修的时候，上帝要让你看见重生得救之后为什么还把你留在这个日光之下。你愿不愿意好像所罗门一样接下上帝的这个安排，将你心中极重的重担在祷告中向上帝诉说，然后你阅读观察圣经，然后你出去到虚空世界用心聆听留心观察，再回到圣经中思考回味，以祷告的心情阅读圣经，摸索着等候着神接受他的话要给你的回应。圣经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感动你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传道书有许多观念可以让我们参考，我看看两个三个不一定。第一，我们纪念主要祭司，因为刚才我说过到了总结，所罗门说要纪念创造主。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也说过，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要在此进行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刚刚读到传道书最后一句话，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传道者针对活在这个虚空世界的人喊话，你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有趣的是，他在说这句话之前 写了一段用很精彩文笔描绘的老年人中老前的身体状况。我就故意用现代中文译本，让你们能够看到那个味道。他在第六节他说，那时银链子折断了，金灯台破碎了，井里的吊绳断了，水罐在井旁砸烂了。这都是形容人老的器官的败坏，脊椎的退化，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空虚的空虚，传道者说一切同是空虚。可是他在开始的时候他说，当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是你所说我好喜乐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样的文脉让我们读的人领悟到，无论人的身体处在什么状况，纪念造物主是要即时的，是不能等的。生命只有一条，机会也可能只有一次，我们不知道。那么爱主的人在迫切感的催逼下，有时会很心急，很在乎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在心急的当儿，我们也要承认人是被造的有极限，永远无法渗透永恒造物主的作为，并且在这虚空世界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人并非一定能够从圣经得到答案，因为圣经不是通书。传道者观察之后就告诉我们，给我们个观念，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手所当做的要尽力的去做，有机会侍奉要抓紧机会侍奉，有机会听到要抓紧机会听，有机会阅读要抓紧机会读书，有能力观察思考要常常愿意动脑筋。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越来越靠近生命的结束，当下有什么可以做的就去做，不用再等。一离开这个虚空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系统，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没有，只有神要审问。在以弗所五章十六节，这里我们都很熟悉，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其实你看英文本的时候，会有给你很好的一个的体会。Redeeming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所以爱惜这个意思是属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包括时间。我们过去因为无知而将我们的时间出卖给世界的权势，浪费光阴。当下我们也把它赎回来，赎的意义也表达了当事者一定要付上代价。所犯的过错你向耶稣悔改，他为你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你失去的光阴，你要准备肯付出牺牲，将现在的时光与永恒扯上关系，借回。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当神这样子的告诉以色列人，当神惩罚他们之后，以色列人悔改之后，神答应会弥补他们。我们不活在与过去的恩典里，神百般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传道书一开始就说到，应该是有吧，对，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既是既重的劳苦。 然后传道者的观察，他发现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是要受精炼。如果你能够观察到过去的日子，神熬炼你要你学的功课，当下你不会被过去的日子捆绑着，你会看到每一天神的恩典都是新的。但是如果你的观察没有让人发现，传道者这里的观察是一个很凄凉的观景，他说神要试验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好像不像兽了一样。还记得刚才说吗？智慧在右，愚昧在左，非常的靠近，随时会 switch 过去的。第三个会比较难，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还好我出来。在传道书第四章里面有这么的一段，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